大家好，欢迎收看欧洲纵横节目。首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站，时事经纬。在鼻烟壶里作画，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算什么新鲜玩意了，它源于中国的清朝。然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老外卡尔和他瓶子里的故事，下面就请跟随我们的摄像机去看看吧。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前夕，形形色色的展览和艺术演出都已陆续登场。卡尔的展览取名为《瓶子里的艺术》，是在一家意大利风格的咖啡厅里展出。卡尔开始在瓶子里创作，始于1965年。他的灵感来自于报纸上的一张照片。
一次我在读报的时候看到一些瓶子上绘画的照片，给我感觉好像是从瓶子里面画上去的，但实际上是在瓶子的表面画上去的。我以为是从里面画上去的，这启发了我可以试试从瓶子里面去画。
卡尔通常绘画选择的主题是建筑风景、马、海洋还有帆船等。开始他尝试在较大的瓶子里作画，实践中发现很不实际，又经过多次试验后，他发现还是3-4寸的透明玻璃瓶子最好用。他现在用的都是装伏特加酒的瓶子。卡尔是一位手脚有残疾的艺术家，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用残疾的手拿着笔刷在瓶子里作画的。这是卡尔平时作画的姿势，他把买来的画笔钳部折断，就制成了他想要的工具。
我是这样做的，用笔刷小心地蘸上油彩，手要很稳地通过瓶颈进入瓶子。你可以看到我在画建筑物的一部分，形状就这样出来了。
卡尔的下一个展览作品主题是苏格兰议会。他说这个建筑物很难画，他手里正在画的就是其中的一件。对于起源于中国清代的鼻烟壶绘画艺术，卡尔也是赞不绝口。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大概是中国18、19世纪的作品，我想它是出自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手了。瓶内四周都有画，所以你从外面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画。如果我把笔刷放到瓶内，然后要我在面对这面的里侧画，那是不可能的。我只是在瓶内的另一侧上作画。
这次卡尔的展览除了瓶子内画艺术之外，咖啡厅的墙上也挂满了他的绘画作品，然而主题不再是大自然，而是大量的罢工工人、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有新闻记者也多次出现在他的画中。卡尔，他从10岁开始热衷于绘画至今已有60年了，从来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艺术院校训练的他曾多次拿奖。他期待着他的作品有一天能在画廊展出。
比利时畅销杂志《美好生活》7月份刊登了一篇文章，法轮大法在中国被禁止，在比利时大受欢迎。文章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公理功法以及学练方式。就此我们跟踪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在比利时举办的几次活动。
在风景如画的旅游名城布鲁日，法轮大法以它宁静祥和的气氛吸引了无数来参加布鲁日音乐节的游客。优美的功法表演令人们不禁驻足，有的人索取了各地练功点的资料准备学练法轮功。活动中既有修炼10几年的老学员，也有刚刚修炼的新学员。菲利普是去年年底看过真善忍艺术展之后开始修炼的。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参加这次活动时，他说
And I am already a practitioner of Falun Gong about eight months.
我已经修炼法轮功八个月了，这对我的身心都非常有好处。我开始学法轮功时就觉得它非常特殊。我是自己从网上学习练功的，以前我的鼻子有一些毛病，可是这些毛病都消失了，而且我的精神更加放松，不像以前非常紧张。我非常高兴能把传单发给人们看，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到网站上去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利时南部的小镇弗拉和菲邀请学员去为当地居民教授法轮功，学员们从各地驱车来到了这个幽静的小镇。当地淳朴善良的居民虽然是第一次学练，但都学得很认真。由于想要学功的人太多，不得不分两批教功，而第二次的时间就安排在比利时国庆节7月21日。很多人表示愿意以学练法轮功这种方式度过这个国庆节。从欧洲议会到比利时议会，从大学到幼儿园，从海滨城市到边远乡村，到处都有学员们的身影。通过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比利时人知道了法轮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点也从1998年的一个发展到了现在的十几个。新唐人记者孙华，比利时报道。
里吉山是阿尔卑斯山脉中一座位于瑞士中部的古老山峰，每年在那里举办的瑞士传统摔跤比赛和投石比赛都会吸引众多的游客。虽然今年的天气不大好，但是比赛照常进行。
7月8日清晨，太阳从里吉山峰冉冉升起，天边出现了美丽的彩云。虽然天气预报并不乐观，但是我们仍然期待着能有一个晴朗的天。过去参赛者和参观者与我们抱着同样的希望，人们早早的就登上了通往里吉山摔跤场地的爬山火车。里吉山以它顶峰的美丽风光而闻名，站在那里，人们可以饱览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观。虽然里吉山的摔跤比赛不在山顶举行，但周围迷人的景色同样令人陶醉。活动开始前，按照以往的传统，首先要在山上举行弥撒仪式。尽管天下着大雨，一些参加仪式的人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特殊感受。
对于我来讲，在这个地方能更好地感受到现有与神的关系，万事万物的来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这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弥撒仪式结束后，天气变得晴朗起来，在明媚的阳光下，摔跤比赛开始了。英文称之为 Swiss Wrestling 的瑞士摔跤比赛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活动，早在13世纪的古老油画上就有对这一活动的描述。在瑞士，这项传统活动被看作是一项国家级的运动，但还不仅仅如此。
摔跤对施威茨州来说是一种文化，它当然是一项体育活动，而且是一项非常精彩的活动。
里吉山的摔跤比赛是由两个强健有力的对手在由压扁的木屑围成的摔跤圈内进行。摔跤者穿着一种特殊的布制短裤，比赛中参赛者互相抓着对方的短裤，只要摔跤者的背一着地就算输了。比赛最多只进行5分钟，结局可以打成平手， 参赛者使用的技巧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运动员要尽快把腿站稳，以便有一个好的摔跤姿势。虽然摔跤只持续5分钟时间，但是竞争很激烈，运用的技巧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摔跤技巧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避免使对方受到伤害。事实上，当两位选手面对面地抓住对方，竭尽全力进行比赛时，爆发出的力量很强，场面也很激烈，所以采用一些技巧手段以避免伤害对方是十分必要的。
在训练中，我们十分注意通过合格的教练教授必要的技巧，以避免伤害竞争对手。
李吉山的摔跤比赛具有和平友好的传统，这在比赛结束时特别能体现出来。
这个活动也体现了瑞士摔跤的风范。比赛结束后，运动员互相握手并为对方擦背，互相之间如同老朋友一般。他们只是在比赛中竞争。
参赛者的风范也感染了观众，在场的人们把这种平和悠闲的气氛看得很重要。
这个活动就应该这样进行，我觉得这样比布满了广告横幅的足球场上的那种气氛好。希望此项活动能够保持它的传统性和民族性。
在李吉山，除参观摔跤比赛外，人们在中午还可以观看其他传统活动，如一些人展示他们甩长鞭的技巧，长鞭在他们的舞动下发出悦耳的声响，据说这与中国的爆竹驱邪有同样的功效。
传统的习俗是用甩鞭子这一活动来赶走冬天的幽灵，这个传统活动一直在施威茨州保持到了现在。
另一项李吉山的活动是投石比赛，这也是一项瑞士传统运动。早在1508年，有关瑞士雇佣兵的记录中就记载了这项活动。比赛中投的石头重达50公斤，虽然有些人连举起它都很难，但那些高手却可以把它投出3米远。有趣的是，当石头被投出后，投石者本人得把它拉回原地。下午，浓雾突然笼罩了运动场地，随后就下起雨来，有时甚至是倾盆大雨。但这并没有令观众和参赛者感到沮丧。
如果天气好，当然再好不过了，但对大家来说都一样，不管天气好坏，都会坚持到底的。
比赛继续进行，观众热情不减。
我认为星期天大家能够坐在一起休闲，把对方当成要好的同事一样，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李吉山的摔跤和投石比赛活动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这高山上的清新空气、欢乐的气氛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活动，仿佛把观众带入另外一个世界，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各位观众，今天的欧洲纵横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